到今天为止呢，这是已经是第十六篇信息，是谈诗篇啊。那么一共十六篇的信息，我们一共看了十八篇的诗篇啊。那么我今天可以说是这个诗篇的信息的系列的一个最后一次了。那么再讲下去，我们就一直讲不完了，150篇的诗篇是讲不完的哈。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诗篇111篇跟112篇。那么我们将它两个这两篇诗篇联合在一起看，其实有它一定的原因在里面。那么我们继续听下去，就应该会明白它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来读。每一首诗各有10节，那么我们分几段来念，好吧？我们先弟兄们，我们先来念第一段111篇1到5节，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我们姊妹，我们念下一段。弟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述明自己的冤。姊妹们，他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他的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心愿要归地。所以我们读下来以后，你或许已经留意到这两篇其实有很相近，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说他们都讲到就是要宣告要赞美耶和华，都讲的要敬畏耶和华，而且这个似乎是112篇是一个回应111篇。那么而且这两篇的诗篇呢，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写作里面呢，它是叫做所谓的这个字母诗或者是离合诗，就是它每一首诗都是有刚好是22个音节，每一个音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按照希伯来的22个字母的先后顺序排列下来的。那么这种字母诗或者离合诗的目的呢，是为了叫听的人能够很快的能够跟得上，而且能够朗朗上口，而且能够比较容易背诵那么但是同时你也知道说，如果要能够写成这样一首诗，它必须是非常用很慎密的这个心思跟很仔细的去计划，然后才能够写得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两篇诗篇一起来看看首先呢，就是这个诗人在这里宣告了说，他要一心称谢耶和华，而且是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在公会中，特别就是在属神的百姓的群体里面，他一心要称谢耶和华。那么这一心称谢耶和华到底什么意思？称谢耶和华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常常说的这 Hallelujah 这个字， Hallelujah 这个字就是 Hallelujah， 对不对？三个音 Ya 就是神的意思，哈雷就是 Hallel， 就是希伯来文的赞美的意思， Hallelujah 就是你们要赞美，所以你们要赞美神，就是 Hallelujah 这个字，就是今天这里他所谓的称谢耶和华这个字。那么 在这个地方他说他要一心的 Hallelujah， 意思就是说他是真心诚意的全心的投入 这两方面，他是很真诚的很恳切的竭尽他的全力去投入向神的向神的感恩跟赞美。那么对于诗人这样的一个很直白的一个宣告，我们首先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做得到吗？如果我今天的心情很沉重，我碰到一些很难堪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不感觉到说有什么值得我感恩的事情的时候，难道我要假装感恩？难道我要不情不愿的去称谢神吗？我们人生中间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对不对？在人生的困境里面，我们如何能够保持住一个诚实的心，而又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称谢神呢？那么这是一个当我们听见这样子一种的很直接的一个宣告的时候，或许我们就会马上产生这个问题了。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先明白诗人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一心，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所谓的心不仅仅是讲到我们一种的情绪，不，他在这里所说的心并不是讲到我们自己的一种的情感而已。当然这个心是包括我们的情感跟情感对于外面世界的事件的一些互动所产生的情绪，但是这个心更多的是指什么？指我们的意志，指我们的理智。换句话说，在希伯来文里面，特别是在诗体里面，这个心啊，是指到我们内在的一个整全的人。我的核心人，我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不是仅仅是我外边看见的这个样貌，也不是我展现在你面前的行为而已。真正的我是里面的内在的我，那是我的核心，包括了我的理性思维，包括了我的人生的目标，包括我所追求的东西，包括我的渴望，包括我的个性，我的情感。尤其重要的，这个心是指到我们的意志选择，我们的选择，我们刻意的选择。所以当诗人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的时候，他说我刻意的选择去称颂赞美耶和华神。所以他在这里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的一种情景而已，不是说他很感恩，他这个心里面有一种感动，所以他在一心的称谢神，而是说他无论如何在何时何地何处什么样的光景之下，他都选择去赞美去称谢耶和华。他选择去思想神对他所展现的恩惠，他选择是用他里面的力量去称谢神。其实往往当你我正是在情绪低落，当你感觉不到我们什么地方要去感恩的时候的那个时机，却正是让我们能够去选择全心去称赞神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如果我们要靠我们的感情，靠我们的感觉才来决定我们是否要去称谢神的话呢，那我们很难啊，很难在困难中间，在逆境中间能够自发的去称谢神。那在那个在，因为在那种心下，我们只能刻意的去选择去称谢神。这个道理其实也不难明白，不是吗？当我们生活中间凡事都很顺畅而且神似乎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按照我们的心意，都能够有求必应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很自发的去颂赞神啊。我生病了得医治，感谢主我们中间这个何弟兄这个礼拜换肾很成功，我们感谢主，对不对？上个礼拜教会停车场出了事情，有一个意外，但是没有人受伤，我们感谢主。我们很自然的，当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比较顺利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就会感谢主。但是当我们落入到长期的病痛，当我们真的是碰到意外，不是说我们希望当真的神允许一些意外临到我们身上，叫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够真的是一心的去称谢呢？在那个时候就正是来让我们能够刻意去选择去称谢神的时机了。那也许我们会想当我们心中作难的时候还要刻意去选择称谢神，这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吗？但事实上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无时无刻都在做各样的选择，不是吗？而且往往这些选择也都是选择一些我们可能不情不愿的事情。 对吧？我们每天都是非常高兴的选择去工作，我们每天都非常高兴的选择去加班，我们非常高兴的选择去 on call， 我们非常高兴的选择去照顾哭哭闹闹的孩子们。虽然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但是你有两三个孩子缠在身边，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总有你要崩溃的时候吧。那么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你选择就不去照顾他了？不是吧，对不对？你还是得选择去照顾。所以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其实充满了这种选择去做一些自己本来不情愿做的事情。我不得不选择带上我的助听器，那么因为我抵抗了很久了，因为这助听器在我心目当中来讲是一个年老的迹象哈。那么我不服老啊，但是我不得不带上我的助听器，我不得不选带助听器，我已经带了好几个月了哈。那么，因为我的左耳失去了20%的听力，右耳失去了25%的听力，而且是都是高音频的这个音我听不见，所以常常听见了很多的这个大家讲话，我只听到很多的母音，我听不见子音，所以很多的字听起来就是一连串的声音，可是我没有办法分辨出来是什么字啊，所以我不喜欢呢，我也不想带助听器，但是我不得不选择带助听器，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在做这个，有些人也许今天这里选择来做主日崇拜也是不情不愿的哈。那么特别是当我们选择去化解一个很僵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那也是要很大的勇气跟耐力，对不对？所以诗人在这里他是一个刻意的选择，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光景之下，他刻意的选择一心的去称谢耶和华神。那么我刚才也说过了，两首诗篇，每一篇诗篇的22个音节按照希伯来的字母的先后顺序排列着22个音节，表示出来这个诗人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一时的感情的冲动，一时感情的这种的情感上面的这种的亢奋而写出来的诗，而是经过他非常仔细的思量，非常的反复的斟酌，选择适当的字，能够用他的悟性、他的理性加上他的感情所写下来的两篇诗篇。所以因此诗人在这里他真的是一个刻意的选择去称颂耶和华。所以我们首先的要明白的是说，无论我们的心情如何，无论我们的感觉怎么样，我们可以的，这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从内在里面去选择要去称谢耶和华。那么好了，那么这个诗人他到底如何，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选择，以及他如何的去一心的去称谢耶和华呢？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他写的这两篇这个诗篇，来看看到底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根据什么样的一种考量能够选择去称谢耶和华。那么刚才我们在读的诗篇的时候，你或许留意到了，这111篇他的中心思想，他的焦点呢是在谁的身上，在神还是在人的身上？在神，对不对？110篇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那112篇呢？它的焦点是在人的身上。所以111篇讲到神，112篇讲了这个诗人他对神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好吧？那么这个诗人我们分析这两篇这个诗篇之后，我们起码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出，从起码四个方面来看这个诗人他怎么样的以及为何他能够一心的去称谢神。第一个，他认识神的作为；第二，他思想神的本性；第三，他纪念神的救赎；第四，他因为敬畏神而行义。这四个方面就是他如何能够去恰当的去赞美神，他如何能够以及为何他能够一心的刻意的选择去称谢耶和华神。这也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些很好的提示，能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恰当的去赞美去称谢神。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诗人他认识神的作为。我们看他所写的经文，第111篇里面这些经文，刚才读的时候或许你们已经留意到了，对不对？有一个很重复的一个字眼，就是行，他作为，就神他所做出来的事情。 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他赐粮食，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这个诗人他非常清楚神的作为是什么，他不但是认识，而且他还能够越来越多的去认识神的作为。那么当然在这个诗篇的背景里面，神的作为往往是谈到什么，谈到他的创造的作为，谈到他救赎的作为，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对于 这些希伯来人来说的话呢，是神怎么样将他们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之后，然后将他们安顿在迦南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历史背景里面，再加上特别是神从起初的创造以及神一直在他们中间的一些引领，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因此这个诗人他去回想，他去回顾神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跟他的百姓中间所行的各样的大事之后，他有这样一种的反思，从神的作为里面他能够领悟到说神一直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单是要去思想说神在我自己生命里面怎么样改变了我们，从以前不认识神到认识神，到认识神之后，神允许生命中间各样的这种的历练来帮助我们成长，也给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对于将来有很确实的盼望，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把握，这些都是神的作为。但除了在我自己个人的身上，在我们自己家人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还要思想到神在整个世界上，在人的历史中间他的作为。我们可以去想到神在教会中间怎么样保守他的子民，以及神将来他还要继续怎么样在他的百姓中间来行事等等，这些去思想神的作为，去认识，更多的去了解神的作为，这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在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去选择去赞美去称谢神。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继续去思想神的本性。神之所以有这些作为，是因为他的本性，有他什么样的本性，他就会有什么样的作为。那么在这个地方，诗人他思想到四个方面的神的本性。第一个，神的公义存到永远，神有恩惠，就是恩典，神有什么？有怜悯，神永远纪念他的约。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诗人是个诗人所他所回他所思想的神的本性里面，就是神的公义、他的恩典、他的怜悯跟他的信实。公义这个字是其实就是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立约的一种观念。神在他跟自己单方面的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里面呢，他非常信实的去履行。去尽他所谓的义务哈，就是说他所约定他该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做，纵使以色列人没有按照这个约定里面的要求去行他们那一部分，神依然会做他该做的事情，他应许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每当以色列人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神纵使给他暂时的给他们一些刑罚，暂时的去管教他们，但至终神永一定会施恩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对于以色列的信实，他的公义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恩典呢，就是恩惠或者是恩典这个字，就是说神他赐给人不配得到的善意的对待，就是神他的偏爱，神的认可，对于我们人的偏，对神的爱，对神的认可，对于神的这种善意恩慈，原本是人不配得的，但是神自己的给我们，这就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我们在神面前蒙福，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对，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值得神来向我们施恩的地方，而完全是因为神自己的本性就是恩典，他有这样的恩典，所以他施恩给我们，他将他的恩慈，以他的恩慈来对待我们，毫无条件，而且也不求回报，这就是他的恩典。怜悯呢，讲到他的怜悯，怜悯是说到神愿意跟他跟一些原本不配跟他有关系的人建立关系，或者说是神愿意跟一些原本不想要跟他有任何关系的人去建立关系，这是他的怜悯。就是有些人也许 也许他根本就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人在认识神之前，我们原本是跟神敌对的人，我们原本在道德上面，在伦理的选择上面是软弱的人，是无能为力的人。我们原本是一个失丧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能力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是神因出于他的这个连续的心，出于他爱我们的这种的本性，他与我们建立起关系来，这是他的怜悯。那么他的信实也是跟他的约有关系，他非常认真的、非常实在的看待他跟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约，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向以色列人所立下来的应许。就算是以色列人屡次的去背逆他，他依然向他们施恩，这是他的信实，他永远纪念他的约。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诗人他考虑的，他思想到神的本性、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跟神的信实，也就因着神的公义、怜悯、信实，神就行了那么许许多多的很大，他的作为是很奇妙的作为，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很奇妙的本性。那么在这个神的本性跟他的作为中间，诗人特别提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救赎。第三方面，他纪念神的救赎，就是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令他的约直到永远。当然从诗人、从犹太人的这种背景来说，他所谈到的这个神所施行的救赎，直接的是讲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然后赐给他们在新约，在这个赐给他们一个西乃山的约定，然后再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救赎这个字，救赎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市场上买卖的一个商业的用词，是商场上，换句话说，在市场上你去买一个货品，买下来之后呢，这个货品就不能够在市场上重新流通了，而就买的人将这个一件货品买下来之后，就完全归属于自己，那么这个货物就不会再回到市场上面再重新去供人买卖。而且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还明白到神的这个救赎还进一步的是，不但说是这一个人把一个货品买下来之后归属自己之后呢，那么然后不让这个货品再重新回到市场上去流通，在新约里面更是把这个货品用来一个记号，说到什么，特别是指到奴隶的买卖，特别指到市场上奴隶的买卖。换句话说，这个救赎是一个人在市场上把一个奴隶买下来之后完全归属于他，但再进一步把他给释放了，还他自由身，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救赎。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商业用意是说，我把这个物品买下来之后归于我自己之后，这个物品不会在世上再被别人去买卖，但是现在这个物品是代表一个奴隶，我把这个奴隶买下来之后，他归我的家，在我的家里面他可以是成为我自己的仆人，我可以任意的去来管理他，去使用他，但是我现在却反而进一步的，我放他自由，我还他自由身。那么因为他是自由了，所以他就不能够再回到奴隶市场，就不可能再回到奴隶市场上面再重新被人买卖，就是这里所说到的救赎。那么也就是为什么因此保罗他在新约里面对基督徒怎么说呢？他说，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使得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了。我们是已经跟罪跟死的律从这个罪跟死的市场上面被买赎下来，被这个赐圣灵的这个律把它买下来之后，然后把我们给释放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的救赎就是我们不是再活在罪跟死亡的这个捆绑里面，而是自由的人。因此当我们去思想神的救赎，我们会有喜乐，我们会赞美，我们会去称谢神，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为我们做成的这种自由的释放。但是光是思想神的这个本性，思想神的作为跟去纪念神的救赎，那么还不完全。诗人他还接着写着112篇来回应他刚才所认识的神的作为，所思想的神的本性跟他所纪念的神的救赎。他怎么回应呢？ 他的回应就是敬畏神。那么敬畏神的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于他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这111篇跟112篇的连结就在这个地方了。111篇的最后一节第十节是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紧接着112篇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第十节111篇第十节，敬畏相对于遵行命令，智慧相对于聪明，这是两个平，这是一个平行句子。所以你就知道说，真正敬畏，敬畏的表现不是在于我们口头上说说而已，真正的敬畏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同样的，第112篇第一节紧接着说，敬畏耶和华，这个敬畏耶和华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有福。他为什么有福？是因为他喜爱神的命令，而且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正直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行义的，是遵行神命令的人。因此真正的敬畏，从这两篇诗篇里面来讲，是表现在顺从神的命令里面来。所以因此如果你我宣告说我们敬畏神，那么你就必须进一步问，你的敬畏从哪里显明出来的？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当神说你要爱人如己的时候，当人说你要行公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当神说，当圣经里面清楚神的话语要我们能够彼此饶恕的时候，你有没有，你肯不肯去饶恕？很多像这种的事情，我们要爱你的妻子，要爱你的丈夫，等等。你不要说神的命令到处都有啊，是不是？但是神的命令是为了我们好。那我们说我们敬畏神，那么好，到底什么是敬畏神？我们礼拜天在这里敬拜，我们穿得很整齐，诗班唱得非常庄严的这个诗歌，就是敬畏吗？这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外面的表象。真正的敬畏是我们里面内心里面喜爱神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那但是所以我们看见说哈，这个诗人他不但是认识了神的作为，思想了神的本性，他纪念神的救赎，他就因此他敬畏神。但敬畏神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敬畏的行神的行动呢，就是他按照神的意而行义，按照神的意而行义，他是遵行神的命令的，他是喜爱神的命令的。神的命令都是义的，都是正确，都是对的，都是恰当的东西。所以敬畏神不是仅仅是一种的畏惧神，或者说是战惊不安的害怕得罪神。真正的敬畏神就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按照神的这命令吩咐去过日子。那么换句话说，这112篇里面所描写的是一个什么？是因为敬畏神而行公义好怜悯的神。换句话说，112篇里面所说的是一个真正全心一心一意去赞美称谢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正直人。而且因为他敬畏神，他是一个享有福乐的人，因为他的生命跟他的生活的行事为人正反映出神的作为跟本性。我们来比较这两段经文，这两篇诗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112篇里面的正直人，他的行事为人是反映出来在111篇里面所说的神的本性跟神的作为。111篇第三、第四节说到，耶和华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同样的，在112篇第四节里面，这个正直人是怎么样形容的呢？这正直人是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他有怜悯，他有公义。所以因为这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生活行事为人就能够反映神的样式。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要神把我们造成，神要把我们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模样，对不对？那么这句话容易说，但是我们要被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模样，里面内涵到底是什么？这里给我们一个线索，就是神是有公义的神，神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那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公义，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恩惠？ 神给我们一些我们不配得的东西，我们有没有给那些你认为不配得的人一些东西呢？神愿意跟这些与他为敌的人建立关系，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愿，愿意跟那些与我为敌的人，与我的对头来建立一个关系，或者就起码要去和解一个僵硬的关系呢？神是有公义的，他行事公平，那我们是否公平对待人，不偏待人，不偏心？这就是诗人在这里的一个回应，也是他的一个反思。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再看第111篇的第五节，就是神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神赐给他的百姓所需要的这个饮食，所需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正直人，他也是施舍钱财，他是周济贫穷的人。那同样的，神如果是很慷慨的神，不管我们是做工不做工，不管我们怎么样，神他会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是耶稣说的很清楚，我们不要为明天为忧愁，我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去忧愁嘛，对不对？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神他会来为我们预备，是不是？不是说我们就坐在家里面沙发上就看电视就不做工，不是那个意思。大家要明白他的目标是我们不要去忧虑，不要变成我们的心思意念的缠绕着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神是慷慨大方的，那么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敬畏他的人，是否在我们的行为人里面也是要慷慨大方的？当神看见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所需的；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拉紧缩紧我们的这口钱包呢？是不是？那我们也是一样啊。神如果来施恩，来赐福给他的子民，那我们是否彼此要在这个有需要的事情上面来彼此帮助？约翰说得很清楚啊。约翰他说你说你爱神，但是你却不爱你所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说你爱神？这个神你是看不见的，你的弟兄看得见的，他有需要你不帮助他，你怎么能说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所以这再一次的，这112篇他是回应到神在110篇里面所表展现出来的这个本性跟作为。那么第三方面，第三个比较你可以看得出来，110篇第七八节说了，说神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神不管是他做的也好，他说的也好，他吩咐的也好，都是什么？都是诚实的，都是确实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坚定不变的。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的认识跟了解，那么正直人就不用怕凶恶的信息，就不用怕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这些凶恶的环境了。我心这正直人他心就可以坚定，他可以依靠神，他的心可以很确定的不惧怕，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是一个坚定不改变的神嘛。所以你又看得出来，从这三个比较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真正真心一个全心去赞美称谢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正直人。在他的一生中间，他可能也会经历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他能够坚持仰望神的信实，他能够坚定的依靠神，而且他能够持续不懈的去行善行公义，而且他很深信他将他自己委身给那位拥有至高至上权柄的神的时候，他这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当他如果是带着一个真正敬畏神而行义的这种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有一个确据，他是一个他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享有什么福乐的人生。因为神借着向他应许怎么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脚的意思本身就是力量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拿来炫耀的东西，他可以拿来夸耀的东西是他的脚。那么因此这个脚在这里所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尊严，直到一个人或者生命中生活中间他的丰盛，或者说是神所赐给他各样的成功和各样的一种的顺利，各样的聪明智慧，能够让他知道说在各样的处境中间怎么样去应对，这就是神给他的成功。所以神给他有这样的一种的应许。那么因此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这个诗人他就发现到说，神在这个世上至终有一个分别，是正直的人跟一个恶人 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两种不同的范畴。终于有一天，神会将我们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分别。我们是否真的是正敬畏神、正直的人？有一天，神自己会来宣告。就是当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要面对耶稣基督他的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真正的分别，谁是绵羊，谁是山羊，谁是麦子，谁是败子，谁是那个网里面的好的鱼，谁是那个网里面的不好的鱼。因为到最后总是有个分别，就像这个地方一样，他前面一直讲都是讲到这个神跟讲到这个义人，只有最后一节他提到这个恶人，就是有一个最后的分别，恶人要被拒绝在外，但是义人、正直人却要被神所赐福的。换句话，我想他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敬畏神，神会高举我们，神会赐给我们各样的福乐，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敬畏神的一个目标，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敬畏神的一个动机，就是不是为了要想要从神那里得福而去敬畏神，不是为了要从神那里得到被他祝福，使得我们的脚高举，使得我们的仁义存到永远，而去敬畏神，而是说到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会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回应我们。但是最终神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最终的回应就是在那末世的时候，最后的审判里面，神把我们高举到永生永世里面去，与他永远的同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他永远的同在，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回应他，那我们就会在门的外面，在神的国度外面，不属于神的国子民。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的责任啊，不是在于这里分辨啊，不是在这里分辨神到底有没有祝福我，来决定我要不要敬畏神。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要认清楚神的本性，他的作为，就常常纪念他的救赎。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一起敬拜，就是就纪念神的救赎。今天我们借着这个饼跟这个杯来守这个圣餐，也是一个纪念他的救赎。借着这种的纪念，就是借着这种的思想跟认识，我们加深我们敬畏神而能够行义、行怜悯这种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持守住这样的真理，专心的依靠神，凡事上面，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借着主耶稣基督，将感谢归给父神，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认定，一定要认定，根据这个诗人他的领受，我们要认定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今天我们靠着圣灵赞美神的一个人生道路，其实是一个有福的道路，让我们都能够一起靠着主的帮助，靠着圣灵的内助的引导，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做一个一心赞美称谢神的人。